哦，不断用的灵来充满我们，不断的用的话语来充满我们。哦，好叫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在你的里面，不断的因着充满，我们就不断的被更新，我们就不断的被变化。哦，主啊，你做成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哦，你不仅我们要得着你，你也要得着我们。哦，好像我们在你面前一切不足的被你来充满，一切不够的软弱的被你来更新，好像你们在一切亏欠的被你来弥补。哦，好像我们在神的面前不仅能够站立得住，也在神的手中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你的话语照样的来充满我们。哦，亲爱圣灵保佑是真的灵不断地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七章然后我们从第五节一直看到第十二节，第五节看到第十二节，我们现在读一下第五节，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听见以色列人首领，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叫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羊羊羔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就读到这里。上个礼拜我们从这个第七章就看到，在这个约柜还回到这个运回到这个以色列的当中，当然绕了好几圈了，最后就留在这个基列这个耶林人那边但是在这时候好像这个约柜呢，不是好像的，圣经告诉我们就没有再记载这个约柜在这个所谓的搬来搬去。那这时候呢，我们看见有几个情形，就是这个耶列这个基列耶林的人就是他们对于约柜的这个尊重，或者看这个所谓的处理这个约柜跟前面是不一样的特别放在这个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然后特别还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是看守耶和华的约柜，这时候对整个约柜的那个的认识或是说尊重跟以前的不论在腓力神当中甚至在以色列当中是不一样的。那这段经载就后面就讲第二节，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然后讲到以色列家等等等，然后到了这个地，刚刚我们读的第五节的时候，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人我们就在问因为这二十年当中基本上没有讲到撒母耳做什么，然后到了第五节的时候，撒母耳就出来就做一件事情，就说要发个命令，可以这样的说，要这个所谓的 以色列人众人，基本上众人，但不是每一个人呢、啊。基本上以色列的这个首领呢、啊，就聚在这个所谓的米斯巴的地方。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了解了，这二十年当中，如果这个撒母耳出来服侍，他做什么？其实他就做前面所谓的第二节到第四节事情，做两件事情，站在一个先知的角度。告诉以色列，第一个你要离开这个偶像，所以离开这些的啊，这个所谓的诸神啊，外邦的神啊，或者离开这个诸巴利和这个亚斯他路。我们说过，这个巴利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是一些。然后亚斯他路是女神，巴利是这个所谓男的。我们上个礼拜解释一下。所以呢，你看到原来撒母耳在那个时间，他是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到各处跑，当时不是以色列住在家，这跑过每个城市，总是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你们要远离偶像。第二个事情是什么？你们叫专心的跪向耶和华，或是单单的来侍奉他。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兴起撒母耳做先知，因为那边圣经这样说，神让撒母耳所讲的话没有一句话是落空的。神耶和华兴起这个撒母耳做先知，所以基本上第一个撒母耳做先知，这是很明显他的服事的啊第一个重点。当然他是学习当中是在这个殿里面呢、啊，在这个圣殿里面跟这个以利来学习啊做圣殿里面的事情。不过你看到如果以经文这样顺序来这个记载的时候，他第一个的服事是站在先知的角度来服事。那第五节的时候，那撒母耳说。我相信这时候他已经对整个的啊这个以色列人，另外都跑了很多地方来服侍啊，所以底深对他的认识，对他尤其神与他同在，让他讲的话没有句话落空，所以慢慢慢慢赢得这些所谓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任。这时候他就进到第二步了，也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那真的他需要有些的权柄，有些的能力，或许他需要有一些的啊这个 credential 啊，就是说他喊的时候，这些领袖会愿意聚在一起啊，聚在米斯巴这个地方。然后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当他这样喊聚集的时候，你读到后面呢 他就这个做审判以色列人啊等等。这时候他基本上他已经站在一个过去事实的角度，或是讲到将来一个君王的角度，一个领袖的角度来做服侍，他能够把这些人召集过来。然后他第三个把你们聚集过来的时候要干什么？好叫我为你们能够祷告，为你们的，这站在一个祭司的角度。所以你发现呢、啊，一个被神用的人，当然你可以讲恩赐只是这个字那个，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三个职分都是神可以用的，常常我认为是神一起来用，因为这跟受膏有关。所以受膏者是哪一个是受膏？就是君王啊，就是先知啊，就是祭司。所以你看到撒母耳代表了一个所谓的被神使用的人，他的三个身份或者三个功能，就是第一个，他要跟百姓讲神的心意，什么是对的，什么错，目的是要百姓回到神的面前。第二个呢，他要判断事情的对错，甚至做一个领袖，做带着这个百姓做对的事情，而且帮助这些百姓能够走在这个所谓的黑暗的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所以事事有两个，一个就基本上就领袖，那当然是他也做 judge， 所以在有个事事记啊，就 judge 就是做法官的、啊、做事事。但是圣经讲到事事的时候，不仅是判断这个人的对错，事情的对错，而且还带领这个百姓走在神的心当中，不仅告诉神，告诉百姓神的心是什么，而且要带领这个百姓走在神的心当中。那更要紧另外一件事情，他要帮助百姓更深的面对面的与神，所以他在一个祭司的角度来为百姓来祷告。 OK， 所以呢，从刚刚我们这样读的，所以从第七章的第二节我们这样的往下看的时候，基本上啊，这个 summer 就在把这个角色把它不断的发挥出来。OK， 啊，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来思想。那为什么要提这个？不要说只是他是这样，也不是说我、哦、这个他是君王，我是什么？ 我越感觉到，如果你是受膏者，叫做基督，叫做基督徒，用林道亮牧师的话叫做小基督，意思说你是小受膏者。那受膏者是什么？在你身上就有这个所谓的职分，或者有这个权柄，你是君王，你是先知，你是祭司。 OK， 这是第一个我要跟大家思想。第二个呢，你看到 Summer 除了他前面说，如果说从解经的角度，我们认为 Summer 在过去20年做了蛮多的工作，就是做一个站在一个先知的角度跑来跑去。所以你会发现这20年是很长时间的，要人生命的改变，不是这么跑两下讲两次道。我常觉得，如果一个人有这几个的职分，有这个权柄能力，但是他需要有一个叫做做牧者的心智，他需要有一个牧者的态度。对我来讲，我对一个牧者非常的尊重，不论他的服事，他的人带着教会是所谓的大了是小。我觉得真的，你看看，如果教会当中就是你一个教会不多，只有50个人，有一对夫妇吵架，你这个牧者一天就不得安宁。有一个人所谓有病的，你就很辛苦，因为你发现这个的受伤的或有病的这个弟兄这个姊妹，可能他需要很多的照顾，那家人又不在旁边，或者也没有能力照顾。更糟糕的是，如果看弟兄姊妹当中有人被黑暗全是捆绑，哦，赶那个鬼，那天天都赶，赶完了他又跑跑去，又去软弱了，鬼又跑进来。所以你看他一个牧者，真的他的生命，你可以说是完全的，是被别人所用的。每次我想到，你要领明白这句话，当这个玛利亚把这个香膏打破的时候，然后把这个油啊膏在耶稣身上，那。中间门徒的反应说，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浪费 ?What a waste! 但是耶稣讲话，你们帮救济穷人常有，但是有我的同，我在你们当中时间不多，所以就让他去做吧。然后讲一句话，当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提起这个妇人的事情。当然解经里面一直讲到这个说就让这个我要讲到妇人，就是说这个妇人知道是就是说怎么爱耶稣，讲到福音的时候，神怎么爱我们，那这个妇人也这么爱耶稣。但是从如果有个神学观念呢，如果提这个东西的时候，为什么要提，要每次讲耶稣的时候传福音要讲到这个妇人，主要是前面那个观念，很多人认为这个妇人所打破的是浪费，很多人认为耶稣的死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浪费。没有人能够明白为什么神或是神要他儿子为罪人，为欧永亮这个罪人做这么大的浪费。你能够明白神的爱吗？我们做都有目的有意义的，我对他好一点啊，因为他不错，他为人不错，哦，对他好一点，哦，因为他需要帮助。所以保罗你要明白他讲话，为义人死是有，为人死有，为罪人死你从来没听过的。所以我们听到耶稣神派一个人呢，这个派他的儿子，所以你在旁边看，哦，如果你可以这样说，为那些如果有个人呢看到一个做一个这样的思想，哦，神啊，你为这欧阳洋死是不值得，为我死比较值得一点。What a waste！ 所以你想到这里的时候，真的，如果你不明白神为我们是白白的，从一个角度来讲，从人的眼光，从人的价值观呀，这绝对是一个浪费。能看到物质的东西都说浪费，何况何必呢？为什么呢？浪费到一个程度，所以会生气啊！耶稣，你来就要帮我们立国，不是为我们死啊！就像那个门徒说，要拿出去有用的话，是拿去周济穷人，做一些有益事情，怎么这样浪费呢？耶稣，你来的话，要把神的国建起来，以色列的犹太人这样的说，让我们打败这个罗马人呢、啊？如果这样的跑一趟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叫浪费，这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你这个叫神，一个所谓的神学的观念。所以为什么耶稣说，当福音传到那里的时候，要讲起这个妇人的事情？不仅讲这个妇人没有错，绝对是他的爱，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只有他，只有耶稣明白他是爱。请问其他的门徒觉得妇人打破这个玉瓶是爱耶稣吗？他们说什么？何等的浪费！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活出耶稣的样式来，基本上人不会对你有什么称赞。如果你赢得称赞，你就做一些所谓好事吧。如果你是为神来做，特别从神的角度是为别人的生命来做，很多时候你做完以后不见人家领情的，他只说何等浪费。有一次有个主人的长辈，一个妈妈就讲到他的儿子何等浪费，这样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读这么多书啊，不需要现在做事做到一个国校了，你跑去做传道人干什么？还要去开车接这个老人家，还要做这个做那个，何等浪费！真是讲这句话 ，What a waste！ 有一次也是一个我认识一个弟兄。当他出来是一个很出色的工程师，读博士完以后，然后出来以后做传道人，而且不是做牧会，一说生活啊各方面，他跑去做宣教士，跑到外国，从台湾到美国读书，读完书以后到南美做宣教士。有一天有人就说，哎呀，你读了这么多书这么有本领，跑去做宣教士，何等的浪费。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愿意走在神心当中，或许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其实从你的打算跟神的带领，你会常觉得，神啊，难道我这样的浪费吗？所以为什么要破碎，为什么要顺服？因为这些东西常常的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值得，我觉得我的选择比神的选择来得更好，我的选择才有意义有价值，神的选择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价值。 What a waste！ 再加上旁边一些人的所谓的意见，也是从人的角度，从人的价值观，所以你到最后很疑惑，到底我真的选择是对还是错，到底我走这条路是对和错。如果再碰到一些挫折，碰到一些教会的问题你带不动的时候，你更加的泄气，我当然走过这条路，你就会现在想说，所以有一阵子我还说，哎，干脆我回去做事算。你看在教会就做执事，我又奉献，又那个，也不用受这么多气。反正做传道人 ，what a waste！ 有人说牧师啊，这个真的有人讲，牧师如果看你不做牧师，你一定是个大老板。你问我太太，有一天呢，我们去。这个去在美国去吃饭，因为那个好像还没开门还是人太，我记不得，所以我们就说你要等个十分钟，隔壁就是个杂货店啊，所以我们就没事了，就只是十分钟，我们就大十分钟啊，酒我不会等的，我不会去为了这个吃饭等个半个钟头，我不干这种事情，太浪费。所以他说十分钟 OK 我也好，那这有没有难得出去所谓的借着吃饭所谓换一个环境。突然有个人站在我推个车子推个货，他说老板这个货要摆在哪里，我说我不是老板，我是在那边看看，他以为我就是老板。有件事这样说了，以前还有一个呢，他是在警察界很有讲这个人的 profile， 就是你看这个人就是什么人。有一天他看到我说，那时候我还没出来，我还没去到美国读书，那在台湾。他一看见我，哦，将来你是个大老板。那就是，我讲这些只是，你会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大老板，应该做个大老板。今天我成为传道人，你也会说好浪费。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第一个你有这个心愿，第二个你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所以呢你走在神心当中， otherwise 你会常常被这个环境，被这个世界所摇动。刚刚提到这里的时候，撒母耳走过这二十年不容易，我相信这二十年当中他站在一个先知的角度，当然他带出很好的果效，因为神与他同在，但我也相信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从牧羊的角度，因为他苦口婆心的劝诫你要悔改，不要再拜偶像，你要悔改，要专心的侍奉耶和华，你觉得每个人都会接受吗？不见得。花了二十年的功夫才讲到这边有这么一个叫做果效。所以到了第五节的时候，他我耶和华这个撒母耳说要是一件聚在人，所以他赢得了这些牧羊的果效，所以这些人就来到这里。第二个他就为他们祷告，好叫牧羊。第六节里面告诉我们做了几件事情，所以呢牧羊带出的果效是什么呢？包括刚刚所说的在站先知啦，站在君王啦，站在祭司角度，请大家留意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 OK， 就停在这，单单这些经文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就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第二个是进食，然后说我们得罪了神。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就审判，这个字我已经说过，以色列人，基本上他就开始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审判这个字，他就 judge 以色，就好像这士师一样，就成为士师，就成为王。所以三件事情。那回过三个身份，这在这几节经文都出现。那第一个，我们还回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边没有很清楚的解释打水浇在耶和华是干什么，但是跟前后的这经文是有点相连。这是在面前的悔改，一个的基本上悔改，跟后面那个进食是一件事情，跟悔改。为什么要用这个水浇在？大概解经家有五六个不同的讲法。最简单的一个讲法就，我悔改是彻底的悔改，好像水浇在地上就收不回来，好像水浇在地上就收不回来，意思说为他们的罪悔改，意思说我不会再犯这个罪，起码他要立定这个心思，不是为犯罪所带出的痛苦有点的懊恼，甚至有点觉得是所谓的遗憾，乃是真正的为他们的罪悔改，然后做一个决定，从前开始我不会再犯这个罪，我不会再去故意犯这个罪，或是说我不再愿意犯这个罪。当然不代表说这个人不会继续的，偶尔还会软弱跌倒，但是起码这是表面的信，什么呢？好像水洒出去收不回来一样。这个字洒水，这个字也表明是清洁，这没有错，也表明是什么，好像那个蒙清洁以后那个的欢呼就洒水。不过前面第一个解释是比较多的解经家解释，就是表明他们的心思是愿意决定专心的努力以后不再犯罪，也因为为他们罪觉得羞愧到那个程度，那个就这个远离神那个罪羞愧，也是他们禁食。这不是一个只是宗教的行为，乃是一个心里面那个悔改的。请问你心情好的时候吃得下饭吗？当然吃下。不祷告，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为某个事情担忧挂虑，甚至某个事情痛苦，因为做错了，请问你吃得下饭吗？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哈，禁食在圣经里面讲，当然你会某件事情专心祷告，这是绝对对的。不过常常一个基督徒的禁食常常是因有几个，就是因为一些的事情，求主帮助我，因为这个事情得罪了神，求主帮助我记住或是操练到程度啊，不再犯这个罪。我记不得是哪一个那个传道，是穆安德烈还是谁讲，记不太得。所以 禁食跟祷告是分不开的，这两个现在是一个双胞胎。禁食是把看得见的东西把它推开，祷告是把看不见的拉进来，一个手推开那看得见的叫做禁食，一个手抓住看不见这是神应许的，那个叫做祷告。你需要推开一些事情才能够抓住一些事情，你需要倒空了才能够充满，你需要放弃了才能够得着神为你应许。所以禁食祷告在当时是一个双胞胎。所以不是说，当然特别事情像这个以斯帖那个是为这个祷告，那是对的，没有绝对没有错。不过在常常生活里面，禁食也是一个操练。是什么操练？就是为你更多的能够明白神为你预备，纵然那个事情你看不见，纵然那个事情你不清楚，但是当你把世界东西放在一边，放到某个程度的时候，你的灵里面就越清楚，你就越好像明白神的心是什么。昨天晚上我大概九点钟就上床，没有是睡着，大概十一点就醒了，然后醒过来，然后喝点水等等，我又跑去啊，就一直想，然后三点钟起来，一直到四点半，今天我都在想一件事情，就整个教会的敬拜。因为礼拜天我不讲这个，我们教会的敬拜很好，有很好的敬拜团，有我们唱的诗歌很好，所以我才用这话，我有点点奢侈的渴望，已经够好了，但是所以我再要好的话，就有点奢侈。我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敬拜团，和我们的敬拜团能够唱出神对这个教会的带领，唱出神过去在这个教会的工作，我们要敬拜赞美的感觉，也唱出神这时候的心意或是将来的心意。所以为什么当我们89年前五重的时候，有人就问我说教会的敬拜团是咋来从的，我想都不想，这是应该在先知的底下。你要知道敬拜，所以你看到整诗歌就这样啊，所以他们在唱歌啊，打仗前唱歌，打仗完以后唱歌啊，摩西也唱歌啊，你做过一个征战以后也唱歌啊，唱出神的作为。第二个是什么？唱出神的带，所以诗歌应该是有预言性的，有先知性，是 prophetic。 那但是这样的诗歌就不只是再次用别人的诗歌，需要有自己的诗歌出来。完以后我们一个同工来找我，牧师你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是负责敬拜，所以我们大概谈了差不多40分钟一个钟头。完以后昨天礼拜六是大执事会，我也跟一些执事常务执事谈这个事情，为这个祷告。我相信神会让我们的教会要唱新歌，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我们要唱出神在灵粮堂的作为，我们要唱出神对灵粮堂将来的带领，以至于这些诗歌在弟兄姊妹的口中不断的唱首，基本上我们是把信心什么，就把神要在这个教会发生事情把它唱出来。这样的话你会发现神会这个教会会做他要做的事情，更明显做他的事情。那我想这是一个这边说，所以呢禁食跟这个悔改是很重要，就你的心智很重要，那用个行动做代表。其实外邦人也用水来做一个悔改的一个动作，作为宗教上一个，那很明显的到新约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是很明显的。所以悔改什么与主同死同埋葬，这是保罗在后面解释。不过基本上施洗约翰的洗就叫悔改的洗，一说过去那时候我得罪了神，所以我定义从现在开始不再做这种事情，我会努力的，我会尽我的量不再所谓的做这种事情得罪神。那也因为为过去做这个事情的悔改，那个人那个心中的悲哀甚至讲那个羞愧，所以呢他会有禁食，因为他越想越难过，哎呀为什么真的这么糟糕，做这么多年错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或许那时候有先知啊提醒都没有，只好多次有他才悔改。 所以再些信的。那网友第三个是什么？这边就说我们都得罪啊。于是撒母耳在米西巴的审判就做了以色列的王，或者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如果那时候还没有用这个王做称呼的话，基本上做事。 OK， 这里我带出第三点。一个人他悔改，他需要有几个的步骤，或者你看到第一个，他是真正的悔改，他会过去把过去的行为会把他所谓的把他除掉。第二个，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所以他会每次想到罪的时候，他会有个叫做厌恶到程度好像吃不下饭一样，以至于他相对的，今天我不再是一个罪人，这么糟糕的是在赦罪的恩典的里面，所以产生一个感恩的心。所以带出第三个，一个信主的人如果真正悔改认罪性，他一定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他不会骂骂，他不会哦，我信耶稣哦，什么有困难就找耶稣，没困难不找耶稣，哦，他就忙他事情，喜做他喜欢事情。但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悔改，他不仅努力的把过去的这些错误把它挪开，但是最后他还是得胜，还是靠于圣灵在里面给他力量。这是罗马书第六章说。那第二个是什么？他每次想到罪 It's a shame， 是一个羞耻。但今天他活着，所以一个基督徒不犯罪，不要犯罪，不是因为他怕神的审判，一定听懂我讲一句话，是因为不要让神再伤心。他不是怕神的审判，哎呀糟糕了、如果我犯罪神又审判， No No No， 他不愿意再让神伤心，不愿意，他知道这个罪是这对于神来讲是多么的让神伤心，所以相对的他是活在恩典里面不犯罪，他不是活在害怕里面不犯罪。不知道大家可以听得懂我讲这句话没有？他不是因为怕神再次罚他了，乃是他活在恩典的里面，他活在恩典的主的面前，他不要让这位恩典的主难过。所以呢，你看呢，一个基督徒或者一个人呢，不再得罪神，不是出于害怕，乃是出于爱，是出于神的爱，也因为他爱神，所以他不再犯罪，这是他的心智。当然圣灵一定要成为他的帮助。那第三个什么？他一定会成为一个紧紧跟从主的人。我认为我从小所谓跟着家里面信耶稣，甚至读初中啊高中啊甚至大学都信主，我也认为在读后面读书也在教会有蛮多的服侍，但是我认为真正的我这个那个改变彻底的改变，当然常还是我有软弱，所以我需要圣灵在我里面常帮助，是当我出来服侍的第六年的四月被圣灵更新。第一个我才知道原来我做个传道人还是在罪的当中，我要整个教会起来，我要弟兄姊妹啊，这个接受我的带领，是让人家要觉得这个欧永亮多么有本领。我们教会那时候增长很快，大家很喜欢来我们教会，甚至有些的这个一个神这个神院的毕业生，他要来我们教会做研究，为什么教会增长这么快？但我知道，不是为弟兄姊妹，是为我自己。我也做过这样的见证，我才知道在罪里面，后来我才真正知道是罪。所以就这个确实啊，做完这样一个假冒为善的这个传道，真是苦得很。所以我就跟主说，算了，我就干脆不干了。你没有把我下个大雷把我打死，我就觉得很好，那我就会。没神想到神给我有所谓的 second chance， 所以我知道，如果在罪里面能够被神赦免，而且能够继续往前走，做神要我做的，一定是神的恩典，特别是赦罪的恩典。所以每次想到罪我会厌恶，想到这位赦我罪的这位神，我就觉得何等大的恩典。今天不犯罪不是怕神的审判，今天不犯罪是因为 我不愿意得罪这位赦免我罪的神。那第三个干什么？是我的老牧师这样的说，他已经在主里面很好的牧师，也是我的属灵的长辈，真的是我属灵的父亲。有一次他从外面这个服侍会儿，他跑了好几个地方，在美国的时候，他说好累啊，对不对？因为他不断的讲，不断的辅导家庭等等这些夫妇啊，最后他就说，我就只是顺便讲，他牧师你为什么要这么累呢？他已经过六十了啊，那时候，最后他蹦了句话，他永亮还是忙一点比较好，因为忙一点就少犯罪。这句话我从来不会忘记。一说服侍主，多服侍的好，不服侍你容易犯罪。你不是除了怕犯罪，刚已经说过，不是怕神审判，是怕得罪神。但是祷告，如果神赦免我的罪，释放了我，医治了我，你的生命不给神来用，从某角度很可惜，从另外角度来讲，你是很容易进到试探的里面，容易犯罪。当我讲服侍的时候，不定你要在教会做些什么，其实我常说服侍就是敬拜，不是说罗马书这样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侍奉跟理所当然是分不开，对，理所当然中文这样翻译没有错， King James 这样翻译没有，是 reasonable。 一个基督徒在神的恩典里面，奉了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在神恩典应该来服侍。不过 NIV 在原来文就是说，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字这几个字就翻成就叫属灵的敬拜。所以我已经解释过好多次，敬服侍跟做事是不一样，服侍永远是从敬拜出来。虽然你们等下各位很多人就要上班去，不过如果在神面前有这么一段的时间敬拜，就说六八了，我相信今天一天的做事，你在工作职场上，你不再是做事，你是在服侍。纵然你在家中照顾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丈夫，或者你就上班去，你的整个的心态，你整个的观念，坦白说你生命里面整个的高度跟纯度是不一样的，你讲话的态度自然而然就不一样，你做一个事情的判断决定当然就应该是不一样。所以今天，所以在整个敬拜的底下带出来的，你今天所做一切事情都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服事。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第一个，从撒母耳的角度，你是一个神要用的，你是一个受膏者，你站在先知的角度、祭司的角度、君王的角度做牧养的工作，就是就这去年讲了一年职场教会，各位在职场就做这事。除了你的专业，其实我常说专业是神给你一个机会进到那一块的领域的里面。你是医生，我不是医生，所以你在医院就比我方便得多，这神给你一个机会，当然你的专业很重要，我不说不重要，不过在里面你可以扮演一个受膏者的身份，做先知啊，做君王啊，做祭司。那刚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从百姓的角度，他们真正的因着被服侍的服侍，他们会产生几个态度。第一个，他们会彻底的悔改，而且他从厌恶那个罪倒怪，他更加的珍惜这位神赦罪恩典的神，所以他会乐意的跟从这位神，乐意的接受撒母耳做他们的事实。今天我们是这样，我们彻底悔改，然后爱这位叫我们的罪得赦免的神。那第三个，我们就要紧紧的跟从他，来服侍他。感谢主，神的救恩是这样的完全，而且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是这么的爱我们。感谢我们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一方面我们要感谢主这样的恩召我们，求主给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为主来活，带着神给我们的权柄能力做牧养的工作，把人一个一个带到神的面前来，好像撒母耳弄了二十年的话，整个人都愿意悔改这起码这从整个的大体来看都愿意丢弃偶像，都愿意尊主为大。那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 那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我们也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省察一下啊，我们真是啊，这个在很多事情上啊，我们是真的回转吗？而且真的对一些我们很清楚知道错的事情，我们不再去啊得罪神吗？啊，第三个更要紧的，我们是不是紧紧的跟从神啊？包括我们从神给我们的带领或者神的心意，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现在我上所成就的工作，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哦，让我在你的生活里面真的因着我遇见了，因着我被你得着。哦，如今主啊，在你面前不断被你来改变。哦，神啊，我愿意走在心当中，不仅照着你给我的身份，主啊，做成要做的工作。哦，主啊，让我成为一个军政的祭司，让我成为一个哦一个先知，让我成为一个哦这个祭司，把人总是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也让我能够成为一个在面前生命不断长进的，让我不断的哦在你面前。哦，主啊，让我远离罪恶，让我在不断里面哦更加亲近你这位爱我的神，赦免我罪的神。更要紧，让我一生放在中，成为一个专心服侍你的人。主啊，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心当中，带领我们进到你自己心。哦，主啊，我仰望你，仰望你，求你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啊，弟兄姊妹有感动，在这方面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